在魁地奇比赛的球场上，狂风夹着暴雨，哈利听到了一个女人在尖叫，然后哈利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哎呀，幸而地面那么软，就是啊，我还以为哈利必死无疑呢。
哎，你们说真奇怪，
他连眼镜都没有碎，这是为什么？
哈利听见这些人的低语，但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哈利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，或者自己到这里以前在干什么。他知道的只是自己浑身都疼，好像被人打了一样。
哎呀，这是我生平见过的最可怕的事了，真的。
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东西，戴头巾的黑色影子。哈利突然睁开眼睛，他躺在医院里，格兰芬多的魁地奇队员们从头到脚都溅满了泥浆，正环绕在哈利的床边。罗恩和霍敏也在，那样子好像是刚从游泳池里爬上来。弗雷德说：“
哈利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”啊，
哈利的记忆好像飞快地回来了，那闪电，那阴郁无情，那金色飞贼，还有那摄魂怪，那女人的尖叫。想到这儿，哈利突然坐了起来，把大伙儿吓了一跳。
哦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哈利，你摔下来了！哎呀，真的有50英尺高呢！哎呀，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，哈利。
霍敏低低地发出了一声短促而刺耳的声音，他的眼睛充血充得很厉害。哈利说：“
但是那场比赛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还能再赛吗？”
没有人说话。可怕的事实像石头一样沉到了哈利的心里。
我们没有失败吧？
乔治说：“
哎，比格里抓到金色飞贼了，就在你跌下来之后，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等他回头一看，看到你跌在地上，就打算中断这场比赛，想重新赛一场。但是他们胜的公平，胜的光明磊落，就连乌德也承认这一点。”
哈利突然发现乌德没在场。
弗雷德，乌德在哪儿？
他还在雨里淋着呢。我们想他打算淹死自己吧。
哈利把脸埋在了两膝之间，两手抓住了头发。弗雷德抓住了哈利的肩膀，粗暴地摇晃着他。
好了好了，哈利，你以前总是能抓到金色飞贼的。是啊，哈利，总会有一次失手的，你说对吧？哎呀，比赛还没有结束，我们丢了100分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霍奇帕奇输给了拉文科老，而我们又打败了拉文科老和斯莱特林，那对霍奇帕奇至少要多200分呢。但如果他们打败了拉文科老，嗨，那没门，拉文科老太棒了。但是如果斯莱特林输给了霍奇帕奇，哎，这都要看分了。不管谁输谁赢，都是100分的事儿。
哈利躺在那儿， 一句话也没说。是啊，他们输了。哈利还是第一次在魁地奇比赛中输掉呢。大约十分钟以后，庞弗雷夫人过来告诉队员们让哈利休息。弗雷德告诉哈利，
哈利，我们以后再来看你啊，别怪自己，哈利，你仍旧是我们最好的掌球手，真的。
队员们走了，身后留下了一道道的泥浆。庞弗雷夫人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，一脸不高兴的样子。洛恩和霍敏走进了哈利的床前。霍敏颤抖着说，
哈利，邓布利多先生真正生气了，我还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生气过。你摔下来的时候，他跑到球场上去了，他挥动魔杖。你摔到地面以前，好像就放慢了下落的速度，然后他对摄魂怪舞动着魔杖，向摄魂怪射出银色的东西，他们直接离开了看台。摄魂怪来到了球场上，邓布利多先生对这件事气得不得了。我们听到他，
霍敏说到这儿，洛恩插嘴说，
然后他施魔法把你放到了担架上，你在担架上漂浮着，他步行跟着你到了学校，大家都以为你
罗恩的声音低了下去，但是哈利几乎没有注意到。哈利在想摄魂怪对自己做了什么，想了尖叫的声音。哈利抬头一看，只见罗恩和霍敏在焦急地望着自己，于是他很快地想出了别的实在的话来了。
有人拿到我的光轮两千了吗？
罗恩和霍敏迅速地彼此对视了一眼。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的光轮两千怎么了？
哈利，你别着急，你摔下来的时候，你的光轮两千也
怎么了？
也被吹走了。
然后呢？哎，然后他撞在，哎呀，哈利，他撞在那棵打人柳上了。
哈利的心里一阵的绞痛。那棵打人柳是棵很暴烈的树，它长在近邻的中央。
那然后呢？
哈利问着，心里害怕听到回答。
哦，哈利，你知道那棵打人柳的，他不喜欢人家撞到他。
哈利，你醒过来以前，菲利维教授刚把你的光轮两千拿回来。
霍敏慢慢的伸手去拿他脚边的书包，把书包底儿朝上一倒，十几片木头和扫帚尾巴的碎片落到了床上。这就是哈利最后被打败的忠实的飞天扫帚的残骸。庞弗雷夫人要哈利在医院里待到周末。哈利既没有和他争辩，也没有抱怨，只是不让庞弗雷夫人扔掉光轮两千的碎片。他知道这是犯傻，知道光轮两千已经无法修复，但是哈利情不自禁地想要这样做。他觉得好像是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。 朋友。许多人来看哈利，都一心一意的想让他高兴起来。海格送给哈利一束碧蜈蚣花，看上去像是黄色的大白菜。金妮来的时候满脸通红，给了哈利一张自己制作的康复卡。如果哈利不把这张卡闭拢，并且把它压在碗碟或是水果下面，他就会尖声地唱起歌来。格兰芬多队的队员星期天早上又来看哈利了，这次乌德也来了。乌德的嗓音空洞，全无生气。他对哈利说，他一点儿也不怪哈利。洛恩和霍敏只是到了晚上才离开哈利的床边。但是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，都不能让哈利觉得好一点，因为人们所知道的只是他烦恼的一半而已。哈利没有把他看到不祥的事情告诉任何人，就连洛恩和霍敏也没告诉，因为哈利知道洛恩会惊慌失措，而霍敏会嘲笑自己的。然而事实是他已经出现两次了，两次出现以后都发生了差不多致人死命的事件。第一次哈利差点被骑士公共汽车压死，第二次呢，哈利从离地50英尺的飞天扫帚上掉下来。不祥难道要一直缠绕着哈利，直到他真的死了吗？哈利的余生难道要一直提防着这个畜生吗？然后还有那些摄魂怪，每次想起那些摄魂怪，哈利都觉得恶心和羞辱。大家都说摄魂怪可怕，但是别人谁也没有像哈利那样，摄魂怪一走进哈利，哈利就昏倒。别人谁也没有在脑子里反复的听到正要死去的父母的说话声。因为现在哈利知道那是谁的声音了。夜里哈利躺在医院里醒着，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一道道的月光。这时候哈利听到了女人的话，听到这些话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着。那些摄魂怪走进哈利的时候，哈利听到了妈妈临终时的声音，妈妈在努力地保护着哈利，不让他受到伏地魔的伤害。哈利还听到了伏地魔在杀死妈妈以前的笑声。哈利时不时地睡过去，在睡眠中做着梦，到处是潮湿年华，已经腐烂的手和令人毛骨悚然的乞求声。哈利一下子惊醒了，却又听到了妈妈的声音。星期一，哈利回到了学校本部的喧闹忙碌之中了，这真让他松了口气，尽管他还要忍受马尔福的奚落。但是在学校里，哈利只能想其他的事情。马尔福看到格兰芬多球赛失败，高兴的几乎要发狂了， 他终于拿掉了绷带，精神饱满的模仿哈利从飞天扫帚上滴下来的样子，以此来庆祝马尔福自己又可以充分的使用两条胳膊了。在以后的魔药课上，马尔福有许多次穿过城堡的主楼，都要模仿那些摄魂怪。卢恩最后发怒了，把一个又大又滑的鳄鱼心脏对准马尔福扔了过去，正打中了马尔福的脸，气得斯内普教授扣了格兰芬多50分。现在他们已经吃完了午饭，正要去上卢平教授的课。卢恩说，
如果斯内普再来上黑魔法防御术课，我就请病假。霍敏，去看看是谁来上课了。
霍敏在教室门边张望了一下，
哎，没事。
卢平教授回来上课了，他看上去的确是生过病，他的旧袍子穿在身上更加的松松垮垮，他眼睛下面有黑影。虽然如此，全班同学坐下的时候，他对全班同学笑了笑，而他们立刻狠狠的埋怨起斯内普教授在卢平生病时的所做的一切。
卢
平
教授真是不公平，他只是来代课罢了，为什么要给我们留作业？真不可思议。
是啊，我们不知道神雕狼人，我们还没学到呢。
哎呀，他的作业长极了，两眼让他指呢。
卢平教授微微的皱了皱眉头，那你们没有告诉斯内普教授说我们还没有学到那儿吗？
嗯，说了，但是他说我们太落后了，他不听。对，哎呀，真是两脚羊皮纸呢。
大家都是一脸的义愤，卢平教授只是微微一笑。别担心，我会对斯内普教授说的，你们不必写那篇论文了。
霍敏却很失望的样子。哦，不，卢平教授，我已经写完了。
这一课上得很愉快，卢平教授带来了一个玻璃水箱，里面是辛克胖克，一条腿的家伙，看上去像是一缕缕的烟做成的，很脆弱，而且看上去也没有想伤害人的样子。卢平教授说着，学生们记着笔记。引诱旅行者陷入沼泽，你们注意到他前脚上垂下的那盏灯了吗？在前面跳跃，人们跟着灯光走，于是这时候辛克邦克头顶玻璃发出一阵可怕的咯吱咯吱的声音。下课的铃响了，大家收拾好东西向门口走去，哈利也在其中，但是卢平教授叫住了哈利，等一下哈利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哈利又转回来，看见卢平教授把装有辛克邦克的盒子蒙上了一层布。卢平教授转身到讲台桌上，把书装到了公文包里。哈利，我听说那场比赛的事了，你的飞天扫帚的事我很遗憾，还能修吗？
哦，教授，
不能了，那棵树把我的光轮两肩打得粉碎。
哦，
唉，哈利，我到霍格沃茨的那一年，他们种了这棵树。人们过去时常玩一种游戏，就是试着去碰那棵树。最后，一个叫做戴维的男孩几乎丢掉了一只眼睛，后来就不让我们走进那棵树了。飞天扫帚当然不能幸免了。
陆宾教授，您也听说了那些摄魂怪吗？
卢平迅速地看了哈利一眼。
对，我听说了。我想我们谁也没有见过邓布利多教授那样的发怒。一些日子以来，那些家伙越来越不安定了，因为不能进入校园而怒气冲冲。我想是他们弄的你掉下来的吧？
是的，是的。
哈利踌躇起来，然后他不得不问的那个问题脱口而出，想要住口已经来不及了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会那样的影响我？我是不是……
卢平教授好像一眼看穿了哈利在想什么。
这和软弱没有关系，哈利。那些摄魂怪对你的影响比对别人厉害，那是因为别人没有你以前有过的恐怖的感觉。
一缕冬日的阳光照进了教室，照亮了卢平教授的灰色头发和他年轻面庞上的皱纹。卢平教授接着说，
摄魂怪是地球上最可恶的生物之一，他们成群结队的出没在最黑暗最肮脏的地方，欢呼腐败和绝望，把他们周围空虚中的和平、希望和快乐都吸干了。就连麻瓜们也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，虽然他们看不到这些家伙。过于靠近一个摄魂怪，你的任何良好感觉、任何快乐的记忆都会被他吸走。如果做得到的话，他会长期靠你为生，最后将你弄得和他一样，没有灵魂，而且邪恶。留给你的，只有你一生中最坏的记忆。